好，我们接着讲持戒清净当中的忏悔的试忏的部分。所谓忏，我们刚刚讲到，忏就是忏其前愆，对于过去啊，过去生乃至过去所造的罪业，我们要去忏除。那这个实际上只是忏悔的一半。第二个呢，就叫悔，悔呢就是悔其后过，就说我们在佛前不仅是要忏除我与法界众生呢，过去所造的罪业，同时我们要发起一种决定的心，我弟子良因，从今以往，再也不再造作同样的罪业了。好，这个叫做悔，就是说要遮止你未来相续想要再造作的这种念头。当然，有人会说：“哎，我也不是颜回啊，我以后可能还会再犯。”当然，我们知道啊，不可能说你忏悔一次，以后永远不犯。没有那么高的境界，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至少我们讲当下这一念，你在这个佛堂拜忏的时候，你当下这一念，你必须要升起一种很坚定的心，就是我以后不再造了，未来怎么样我不知道，那么也不管，但是我有个很坚定的信念，我以后就是不要再造，那么求三宝加持啊，我以后能够不再造相似的罪业。那这个很重要。如果说你想我以后尽量不做吧，那这样的心呢、啊？你第一个，你过去的业要忏悔清净不容易，因为你还有这种相续心，所以要忏悔过去的业不容易。第二点呢，你未来必定会再犯，而且很难改。那相反的呢，如果你的心态就是说我以后不再造作同样的罪业，那么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另外一种业，这种业什么呢？你对于这种恶业本身这种呵斥、一种呵责的状态的话，你未来的业就容易引导你走向清净的这个境界。而且当你这样的心念发动出来之后，也容易感召到三宝的这个加持。所以佛法告诉我们说啊，一切是无常的。无常的意思就是说，就消极意来说啊，所以你不要执着，要放下。但就积极的意义来说啊，因为无常，所以一切事情呢都是可以改变的。你说我现在啊持戒的因缘很差，那么我恐怕是不行吧。你要这样想的话，你就永远真的不行。你要真的发起这种坚定的信念，我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虽然没有错，我以后可能还是会再犯，但是你有这种坚定的信念发起来的时候，自然而然你这业就改变了，而且跟三宝感应，然后慢慢的你就能够持戒，得到这种持戒清净的这种环境。好，所以悔的话那就悔其后过，在佛前呢、好好的发起殷重的心，我弟子摩甲再也不再造作这种相同或者相似的罪业了。那么这个是完整的一个忏悔的心。然后呢，除了忏悔心之外，再来就是要求加持的心，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一个，你观想弟子良因呢，与法界众生呢、这个罪业这个是很重的，那么因为无量劫乃至今生嘛，累积这么多的罪业，不是我靠个人的这个力量啊就能够忏悔清净的，所以怎么办呢？第二个，求加持。比如说我现在拜阿弥陀佛，或者我拜88佛来忏悔罪业，我就再来呢，我就祈求，比如说我拜88佛，我就祈求啊88佛的加持，让我能够我与法界众生呢、能够灭除这样的这个罪业。好，所以第二个要求加持。所以为什么你要礼拜？这不是在做瑜伽运动啊，而是说透过这个礼拜的方法升起我们殷重的惭愧心、忏悔心，还有祈求的心，祈求你这个皈依境啊的这个加持，祈求的心，那么这样能够达到灭罪的效果，那么这个是试忏。所以这个试忏呢，我们要天天修。好，所以我们佛弟子啊，佛教徒啊，我们要定课，定课当中呢，这个拜佛啊很重要。以前我们在佛寺的在常住的时候啊，我师父会很强调拜佛，那么后来离开莲寺的 到学院读书啊，那我师父还是一样，对我们还是很强的拜佛。像我们我到佛学院读书的时候，一年当中都会有几次啊，回到莲寺啊，跟他老人家礼坐。礼坐的时候，他老人家一定会问我一个问题：梁医师啊，你一天拜佛拜多少拜？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就因为他老人家会问，所以我们也平常的时候啊，也不敢少拜。刚才说实在，也不是真的这么喜欢拜，就是因为他知道他老人家要问，而你也知道不能够说谎，说谎后果很严重啊。好，那不能够说谎，因为他老人家说啊，梁医师你在外面做什么我都知道，所以你也知道不可以说谎。好，然后呢，那不能说谎，那但是要怕他老人家念了，那这个时候就每天要拜，啊，200拜啊，300拜，要这样拜，然后好跟他老人家报告。后来回忆起来，我师父他这样盯着我问啊，将近10年的时间，我每次见面呢问我说，哦，你天拜多少拜？他10年之后看大家定型了，大家就不太后面就不比较不太问了。好，慢慢我们也体会到，嗯，拜佛真的是好，感觉不错。啊，那个时候就比较定型了，就不问了。那么，所以这个拜佛啊，忏悔的这个功课很重要。好，不，各位想嘛，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呢，啊，无非是罪，无非是业啊，啊，那就是要多啊拜佛，忏悔业障，天天拜。然后我们刚刚教各位这个拜佛的方法。这种拜佛的方法很好，觉得身心很放松，那然后拜到你觉得这个身体啊感到轻飘飘的时候，那我师父说啊，这个就是这个时候清安，就是这种业障消除的一种相状。好，所以拜佛，那么这是试忏最好的一个方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好，拜佛。再来礼忏呢，就是观罪性无声，观察这个罪的本质啊是无声，真实性不可得。就像《金刚经》说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罪，所谓这个罪，它也是像梦幻泡影一样，真实性不可得。那么透过这样的观察呢，来修礼忏，来忏悔。当然礼忏的基础也是个试忏，当你观察罪性无声的时候，你的心还是殷重的惭愧心、忏悔心。要是你观察罪性无声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你心中的惭愧心、忏悔心没有掉了，我劝你啊，还是老老实实回去试忏好了。就是说，我们先不说礼忏的理论，我们是不说一个人真正开悟的祖师，因为他开悟，所以他见到缘起，因为见到缘起，所以他开悟，所以当他见到缘起的时候，他对因果的道理，他是比我们更加的深信不疑。那因为他见到了，他看到这条路了，开悟嘛，就他看到这条路了，所以他对因果的道理更加的深信不疑。我们没有开悟之前，我们是听说怎么什么的，那我们的信心，对因果的信心是比不上。所以真正开悟的祖师，他的对因果的道理是更深信不疑，所以他的惭愧心、忏悔心会比我们更加的殷重。好，所以像那个古德讲啊，上品的忏悔，流血，这个忏悔的眼睛呢，啊，流血。那么中品的忏悔，啊，就是那个的涕泪啊交流。下品的忏悔就是觉得很惭愧心。那我们可能现在连下品都谈不上，啊，就是所以我们要慢慢从，啊，到下品，还有殷重的惭愧心升起。所以我意思就是说，你要礼忏的同时，也是要一样有殷重的惭愧心、忏悔心。要是你一发现罪性，你要观察罪性空，发现你对于罪的这种惭愧心、忏悔心失去的话，那代表你这个礼观是错误的，那你还是回去老老实实先从试忏开始会好一点。好，那这是持戒清净。好，那大致就介绍到这个地方。第三个呢，闲居静处。这个所谓闲呢，在小止观里面它定义就是说不做重事。好，就是说没有做其他的闲杂事，叫做这个不做重事。好，也就是说你在用功的时候，你一定是身心是安定的，你不可能说我用功的时候手机放旁边，随时有电话来我不一个都不能漏掉，怕有重要讯息 一边拜佛拜两拜，哎，手机讯号响了，一看一看，啊，接着就接着拜，那这个不叫闲啊，这叫动。好，第一个叫闲，你心要安定下来。你来到佛堂的时候呢，你就观想啊，我是将死之人，观想自己就像要死了一样。要死了之后，你不会对这个世间的事情啊，怎么样在乎？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各位都在家居士啊，有个人的这个责任义务必须要去做，要去尽，那你必须要努力去做，这是应该的。但是呢，当你来到佛堂，先慢慢练习，让你身心安定下来，把你一切的牵挂、一切的攀缘停下来，好，这个是闲。那么闲去静处，这个静呢，这个静就是说没有愧闹，没有这种吵杂的这种声音，叫做静。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家的话，最好有个这个每一个人有这种佛堂，安安静静的一个地方可以用功，就像自己的一片净土一样。在外面呢、啊、一片的这种喧闹啊、吵杂的环境啊，身心啊不非常焦虑不安，非常不安定。那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家里面，你必须要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寂静处，它不一定要很大。就像以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住学校宿舍，或者是住在自己这个一个小房间里面，我也一样布置个小佛堂。但这个小佛堂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能够安安静静的用功。它虽然不是很大，但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身心很安定，可以好好用功。那这个就是静处。好，当然，你说有因缘到山上，我参加这个斋戒会，或参加佛七什么的，当然这个是更好。当然，但是一般的在家居士，可能条件不许可，所以最起码你每天就是每个人呢，在家里要有个很安静的地方，一个静处，一个佛堂。那你来到这个佛堂当中的时候呢，你每天不断的用功，你不断用功的时候，你的心会加持这块地方。当你心加持这块地方的时候，反过来这块地方也会加持你，相互的。为什么呢？因为相由心生呢、啊。外在这个佛堂这个依报境界，实际上也是你正报的心所显现的。像各位要是有机会啊，去可以去参观一些圣地，比如说佛的这个圣地，或者祖师大德修行过的这个圣地，你会发现到说那个地方的磁场啊，好，真的是不一样。你一进去一过去啊，会觉得特别的寂静。好，像好，比如说我去过像密勒智巴大师，或者是这个莲花生大师，他们过去修行过的这个山洞，好，觉得很特别的静。那这个不是心理作用，是真的特别的静。然后啊，比如说到这个智者大师，那个开悟的那个华顶峰，或者天台山，或者他或者以前贤首国师，那个五台山的那个道场等等的。虽然说现在大陆这些道场已经变成观光区啊，这个人很喧哗，很吵杂，但是呢，当比如说这个叶落人静的时候，你会还是会感觉到这个地方啊。好，当这些喧嚣声音没有过之后，你会觉得这个在这个地方啊，觉得特别的寂静，特别的静。好，为什么呢？当然不是说这个地方风水真的特别好，那倒也未必了哈，而是说这个地方曾经有高僧大德在这个地方修行过，他加持过这个地方，他加持过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整个地就世间法来说啊，磁场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的静。特别好用功。一样的，我们可以创造自己家里面的净土。你在这个佛堂用功习惯的，一进来，手机关掉，那么电话也不要，暂时不要管。好，来到佛堂，你就全身心的放下，好，做将死之想。像印光大师说的、啊，把死字贴额头上啊，你做将死之想，来到佛堂，万缘放下。我在半个小时也好，乃至20分钟都好。我来到佛堂用功，我就告诉我自己，告诉我家人，好，那么不要来打扰我，让我专心用功，我可以彻底的放下身心，放下过去、现在、未来，好好的静下心来用功。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断地在加持这块地方。 当你驾驶一个地方驾驶久了之后，你有来到这个地方，自然你心就静下来，他会加持你。好，这是就一般在家居士来说，你佛堂。好，那当然就是说你附带一说呢，佛堂摆设不要太复杂，不要像万佛城一样，所以佛菩萨很多很多啊，那你这样看的心会乱，简单一点，单纯一点。当然因缘条件许可的话，各位可以利用比如说一年当中一次或者两次到山上去，更彻底的更深入的去参加佛七啊种种的禅修，让自己的身心更彻底的放下。那当然那个是一种短期的加行，平常你的用功就是要一个极尽处，不需要很大，不需要很华丽，但是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要身心放下，不要想过去，要想未来，天底下的事情呢、啊，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好，人到时候一口气不来啊，什么都是假的。好，所以到那个地方呢，把十字贴在额头上啊，好好用功。好，第三个闲居静处。第四个呢，习诸缘物。习诸缘物就是说啊，少事少恼啊，就是说，像各位啊，在家居士，每天必须要工作，还有一些避免不了的人事的往还。那除了这些之外啊，平常啊，不要没事找事。好，如果你真的想修行的话，好，真的想修行，真的想跟法相应的话，就是啊，不要没事找事。除了你该尽的责任、该做的工作做完之后，回到家里面就好好用功，不要啊，回到家里面就是觉得好像想啊，打个电话跟谁聊一聊，或者上网啊，就东看西看，那个东逛西逛，那这样子的话呢，你要修行呢、啊，要相应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修行这个静坐啊，这个止，尤其修行这个止啊，一定要在个所缘境专一，而且相续的安住，像那个鸡抱卵啊，鸡在孵，像母鸡啊在孵小鸡，它记得在孵的鸡蛋呢、啊。它是一直坐在那个鸡蛋上面坐很久，保持这个鸡蛋的温度，而且他的心要常常意念这个卵、啊、意念这个鸡蛋，身安住，心意念这个鸡蛋，但是这个鸡蛋、啊、才能够孵出小鸡。修行人、啊、你要修止观念佛要相应、啊、就差不多要像那个意思。你看那母鸡啊，它做孵卵的时候孵到一半打个电话，他当然不会打电话，假设还打个电话，或者呢就上个网查查资料逛一逛，那个小鸡啊，这鸡蛋啊一百年也孵不出来。一样道理，孵小鸡是这个道理，修行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呢，习诸缘物，所以各位回去检讨一下，哪一些事情呢、啊、是不需要的，尽量放一放。往往会有在家居士跟我说啊，我没有时间修行啊，我很忙啊，抽不出时间，但事实上很多时间是被我们浪费掉了。像我也不是一出生就是出家人了、啊，我也从在家来的，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像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本来没有定课，也是啊，跟人家这个聊天呐、啊，到处逛啊，不过好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啊，那个时候就是就跟人家聊天到处逛。那开始做定课的时候，一些没有必要的这种放映的事情慢慢减少，慢慢定课就越来越多，放映的事情就越来越少。我才发现到说，哦，原来平常我是那么样浪费生命，很多没有意义的事情我都不断的在做，那时候才体会到真的是在浪费生命。所以习诸缘物就是说，你就随着你定课不断的在做，你心会安定下来，你安定下来了之后，你会看到很多事情是没有必要的，然后你就慢慢的放下。当然也不是说叫你就做好像变跟谁都老死不往来啊，变得很孤僻啊，个性很怪异，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就是说你对一切不必要的事情呢，尽量放下。那你该做的事情还是去做，你的心就像镜子一样，能收能放，尽量能收能放。 我来到这个地方，哦，跟各位讲课的时候，我就思维法义来跟各位谈论佛法。下午回到山上，回到佛堂，我也就安安静静的，好，哦，收摄身心，好好用功，好，哦，也是这样，好，哦，三心不可得。那么这个就是习诸缘物。好，那一般我们这个用功不得力，往往也就是因为外缘太多了。那你说你外缘太多，你说你很忙啊，很多事情要做啊。事实上啊，你去观察很多事，我们不至于说真的忙到这个程度，因为我们很多时间我们会用在放逸的时间上面。第四个，习诸缘物。第五个呢，亲近善知识。那善知识在小止观当中，他说善知识有三种：第一个外护善知识，第二个同行善知识，第三个教授善知识。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外护善知识啊，就是说你今天要修行的话，当然要有人护你的法。好，当然这个尤其像我们这个出家修行人了，啊，哈，那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居士的护法，我们才能够安定的修行。好，那或者有的人，比如说在家里，他福报比较大，他不用上班，家里有其他人上班，那么其他的人就是他的外护善知识。好，那第一个，当然就能够有外护善知识，能够专心修行，那这个是最好。同时，各位如果要护持他人修行，做别人的外护善知识，各位也要注意，好，就是要想，你要从修行的角度去想，怎么样对他的修行是好的，你再护持他。比如说，你护持出家修行人，你不要说，哎，这个师父啊，最近出了一款很好的手机啊，那我师父跟你很好，我买给你吧。或者师傅啊，这个电视节目啊，这个电视啊，最近出了一款很好的什么电视机啊，我买给你了。好，这样子的话，虽然说好像表面上你的心在护，表面上你好像在护持他，事实上你是障碍他的修行。好，所以我们要做外护善知识的话，本身你自己要修行，你自己是个修行人，你才知道修行人需要什么。相对的来说，你如果说今天有因缘，你做短期的闭关加行，你要找外护善知识的话，你也尽量找一个也是个修行人。在这个地方跟各位讲个例子啊，以前啊，我们学一个法师啊，他闭关的时候，他刚开始也是经验比较不够啊，我找一个佛学院的同学来帮他护关。他说佛学院同学啊，烦恼就是比较重，所以呢，这个闭关的法师啊，所以每天呢，啊，除了用功之外，还有工作，就是要为这个护关人开示，为了安抚他的心呢，啊，他起烦恼啊，然后闭关的法师还鼓励他、安慰他，然后到最后啊，耽误自己的用功。后来他想，下次不能找这个人护关了。护关我还安慰他、鼓励他，那我还闭什么关？好，所以外护善知识啊，要找也是很重要。相对的，各位如果是别人的外护善知识，你护持出家人，护持其他的修行人，你也是要注意，从修行的角度去看，同时啊，自己啊起烦恼啊，自己去处理啊，不要去找他，不要去找他的麻烦呢。好，第一个外护善知识，第二个呢同行善知识，大家同参道友在一起啊，像各位都是同行善知识，大家在一起呢，好，可能你在社会上有不同的工作，不同的社会的层面。但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大家就谈道，谈这个法。不要来这个地方啊，还谈这个社会新闻啊、政治新闻啊、国家消息啊什么的，或者什么谈最近在流行什么啊，好，这些都没有必要。好，谈这些的话浪费生命了。好，不止来到这个地方不谈，比如说回到家，好，跟同参道友之间，好，比如打电话互相谈，也经常谈佛法、谈道。不要谈到最后世俗上面去。各位想，你一天24小时当中已经熏了很多的世俗的东西了，如果好不容易碰到同心善知识，大家在一起又互相谈世俗的事情，那你什么时候能够去思维佛法呢？所以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互相谈论佛法。 然后看到别人有障碍的时候，我们就以慈悲心来帮助别人，大家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就像共同乘在一条船上一样。那么在这个船呢、啊，在这个风浪当中，大家要同心协力的往前划，船才能够脱离这个险境。同行善知识就像这样子，大家要共同啊，互相勉励，互相扶持。那么中间相联系的核心呢，就是法。各位跟各位之间，我跟各位之间，我们之间共同联系就只有一个，就是法，以法来相联系。好，这是同行善知识。第三个呢，教授善知识，就是教导我们的这个师长，这个很重要。现在啊，这个资讯很发达，各位从网络上也好，或者这个印的经书也好，很多。那有的人就会产生一种错觉，我自己看书就好了，我自己听录音带就好了，我就能够了解佛法，我就能够修行，就能够成功。我们先不说这个理论对不对，我们就看事实来说好了。你看古代的高僧大德，从这个龙树菩萨，乃至智者大师，乃至偶遇大师、印光大师，每一位大德的成就都是有师长的。没有人说我是因为看藏经看到成就的，没有。当然古德后来越藏，他也是之前有师长的教授的基础之后，然后他后来再来越藏，才能够真正的开悟，乃至能够正果。所以这个师长很重要。所以在这个经典里面，他说啊，阿难尊者本来跟阿难尊者说啊，善知识是这个成道的半因缘，一半的因缘。佛陀说不对，善知识啊是成道的全因缘，全部的因缘。就说你今天修行能够成就，主要来自于善知识，善知识的教授，乃至于善知识的加持。这种的力量，像学亲近的从我的师父禅宗上人，乃至这很多的高僧大德这样的亲近，我真的发现到说，我们今天能够得到一点法上的相应，都来自于师长的教授，来自于师长的加持。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能够成就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根本。失去了善知识，那要成就法，基本来说是不可能的。从实力来说，从我们个人修行经验来说，一定要善知识。那所谓善知识，就是说他能够以佛法的这个正知见，乃至于佛法的这种修行的方法来引导我们，那么称之为教授善知识。当然能够得到这样的善知识，那这个是稀有难得。你可以，这是你过去生无量的福德因缘的成熟，才能够遇到这样的善知识。所以在那个梵王经菩萨戒里面，他说啊，我们一个受菩萨戒或者发菩提心的菩萨道人，我们要求善知识，求善护助，为我开解那个大圣的佛法，使我心开意解。就说你要每天不断的回向，像我体会我这个后来出家这几年当中啊，我能够遇到一些殊胜的善知识，我后来回忆啊，都是我在有一段时间当中长时间不断的回向说希望我能够遇到善知识啊，能够教导我大乘佛法。当我这样不断的回向的时候，那我也没有特别去找，因为你特别去找很多很有名的不见得是好的，往往有的时候往往是好的，他可能躲在深山当中，你也不知道。所以都是有几次的偶然因缘，都是别人的这个这样的介绍，然后也是就是说，就是去看看的这种心态而去，但去的时候觉得真的是非常好，非常的殊胜。而这个这样的缘的成就，来自于过去的回向，在回向当中，那三宝加持，所以我们就是回向，有师长的这个教授，这个很重要。这是第五个，亲近善知识。拜护善知识、同行善知识、教授善知识，这三种。那具五缘，这是我们修行 一切法门的基本的这个因缘。所以各位我们可以去检查你这五缘当中如果有缺的呢，尽量去把它补足，尽量把它做好。当然你现在如果说可能做不到百分百，最起码你从40分50分做到都没关系。好，比如说持戒清净，你做不到100分，你不能说我做不到100分，我连40分50分我都不要了。好，不必那么极端。你能够从40分50分做到，好，你说我业障很重，我烦恼很重，没关系，我先做到40分50分也好。好，五戒，能够持一条戒两条戒都好，好，慢慢持慢慢学，你不断去创造这个因缘，好，创造这个聚五缘呢、啊。你不断去创造这个因缘的时候，你未来的这个生命呢、啊，才会往五缘具足的路上走。你如果说现在你觉得，哎呀，我就是个在家人，那么我烦恼很重，或者是我时间很少，我就不愿意去创造。你不愿意踏出第一步的话，你永远成就不了这个五缘。但相反的，你愿意去创造的时候，你这个缘就能够越来越殊胜，越来越具足。好，我们看到第二段，五缘若缺则妨安心，若无善知识则不知遮障，为此一故须具五缘也。为什么要具五缘呢？因为五缘若是有缺少的话呢，则妨碍我们的安心。好，各位体会一下，这五个缘缺一不可，都是一样，只要有个缘不具足的话，那对我们的身心的安定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五缘很重要，所以25方便当中这是第一个，排第一个。那么这当中智者大师他说啊，尤其啊，若是没有善知识则不知遮障。好，所以在这个聚五缘当中，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善知识这个缘。你说其他缘都具足了，但是没有善知识还是不行。但是有善知识的摄受的话，你其他的缘要成就的话也就容易了。比如说回忆啊，过去啊，在读大学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凡夫众生啊，凡夫俗子啊，但是因为有师长的摄受，所以慢慢的我们这种也能够习诸缘物，慢慢的也能够这个持戒，乃至能够慢慢的这个闲居静处啊，这些的缘慢慢也就能够成就，乃至慢慢就能够出家。所以若无善知识啊，则不知道遮障，这个善知识是很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那么为此一故须具五缘也。好，具五缘，好，介绍完了。好，那当然这个详细的内容各位要去看小止观了，这个我们讲的是非常的略，很扼要，给各位画个轮廓而已。好，那各位知道它的重要性之后，再来应当去看去学习这个小止观的课程。好，丙二呢，喝五欲，喝者五欲，我看到这个文。二，喝五欲者，为色声香味触也。这第一段先说明什么叫五欲。五欲这个地方指的不是财色名食睡了哈，不是那么粗的烦恼，好，那个是基本的，你都要断了，基本的你要去调伏了哈。这是说在修行当中，面对外在的境界，要尽量去收摄，眼见色，耳听到声音，那么鼻子嗅到香气，那么舌头尝到味道，身体的接触，外在的五尘的境界，这种欲望啊，要去呵斥，要去呵责它。那么所谓呵责呢，就像这个母亲呐、啊，父母亲呐、啊，看到小孩子啊，在做一些危险动作的时候，可以马上把它喝止，喝止的时候，小孩子就不敢做那些危险的动作。那么这个就是喝止，也就是说，当你的内心升起这种色身相位处五层的这种欲望的攀缘心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要去喝止它。那怎么喝止呢？我们看到第二段，此五种能胜行人欲乐之心，贪爱无足，若不喝却，这方正业故须喝却。色身相位处这五尘啊，能够升起行人修行人欲望 一种欲这种希望啊，欲望啊，对这种对欲望的好药之心。那么你对欲望好药，结果就是贪爱，没有这个没有尽头，所以必须要喝则。啊，如果你这个对五欲的境界，你不会去喝则，不会去停止攀缘的话，你的修行的心呢、啊，没办法升起。简单的来说啊，你平常习惯就是攀缘，眼睛看到好看的，就是看多就想哦多看两眼，那么耳朵听到人家讲话，总是习惯性的哦凑过去听一听，他们讲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哦乃至是五欲的境界，你习惯就是攀缘，你习惯攀缘的时候，你回到佛堂你静坐的话，两个情况，第一个昏沉，第二个散乱，就是说你的心静不下来，你习惯就是攀缘，往外抓往外抓，你没有往内摄的习惯。你来到佛堂要做的就是内摄，你念佛就是内摄，抓住佛号，但是这不是你的习惯，你的习惯就是眼睛乱看，耳朵乱听，那么这个五尘啊到处乱攀，一下子让你回到很单调很专一的佛号境界的时候，这不是你的习惯，你摄不住，摄不住的结果就是昏沉，因为太无聊了，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没有变化，太无聊了，就不行了，就是昏沉。第二个就是散乱，有人精神很好他也不昏沉，哇就是天马行空的想啊，然后他那个妄想啊，可以跟佛号同时并进，他平行线一样互相不妨碍，一路下去，那这个就是平常攀缘惯了。所以各位看那个古德啊，告诉我们是个修行人，这到一到佛寺的时候啊，就是要把这个五根收起来，好像把门关起来一样，好像八关斋戒的关啊，就是这个意思，关，把五根关起来，好六乃至六根啊都关起来。像以前我们在莲英寺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师父的教育啊，也是这方面也是很严格啊。莲英寺的佛堂啊很庄严呐、啊，但是那不是给你看的。不是给你东张西望的，你要是在莲寺啊东张西望啊，像进了故宫一样东张西望啊，你准备第二天被请下山去。好，这个莲寺那个佛堂很庄严，是供佛的，不是给你看的。你在佛堂就是很摄心的用功。像莲寺那个前面的前景啊，那个前面浊水溪啊，那个风景很漂亮啊，也不是给你看的。那个莲寺那个风景啊，我们从来没有人敢站在门口看。莲寺那个前景这么漂亮，我是什么时候知道？我从大一开始参加到莲寺亲近斋，那个我师父参加斋戒会，到大师毕业之后出家之后啊，十个月啊离开莲寺，到金律学佛院。那个莲寺那个前景那个浊水溪很漂亮，我是哪一天才知道呢？我是离开那天我才知道。要离开那一天，我才知道哦，我站在门口看，哎，这个莲寺这个前景还是蛮漂亮的。然后这个莲寺那个园林那个造型啊，那个唐式的造型也是很漂亮啊。但是我们以前回到莲寺，我们都不敢乱看，因为我师父啊随时会出现的、啊，很可怕的，随时会出现的。所以眼睛乱看啊那是要遭殃的。所以就低着头啊，就是很摄心的、啊、进去啊。回莲寺之前啊，路上啊也都不敢，大家都不敢聊天啊，都很摄心的用功，然后回去啊。好，在师父见师父之前啊，先拜拜佛，一个小时多久，师父再出来跟我们开示啊。所以里面什么园林造型我都不知道。好，那我印象当中我怎么知道它的造型这么漂亮呢？后来我师父往生了之后，往生之后，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办那个，就我们的住在莲寺21天嘛，念佛啊，21天的念佛当中，我才知道说哦，这个莲寺这个。园林造型还蛮漂亮的，那个时候心就比较放松一点，不敢就比较没有那么收摄，我才看到哦这样子的。所以古代这种传统的教育哦，就是说告诉我们这个修行人啊，五根啊要收摄起来，哦眼睛不要乱攀，你不要说我有什么很高，我学了很高深的方很高深的法门，我有很什么很殊胜的窍诀，哦、那些啊。那个都固然也是，但是呢，你这个基础啊很重要，什么 收摄五根啊，五根要收摄起来。你如果五根平常是攀岩惯了，眼睛到处乱看，耳朵到处乱听，你说你学习再高深的法门你也用不上，因为什么？因为它跟你的心是不相应的，跟你的心是无关的。所以我以前听我们那个佛学院的老和尚他说啊，以前在古代丛林的时候啊，也是这样教育啊，也都是很严格的。你到佛寺里面啊，不能东张西望，然后东张西望的时候啊，那个过去啊，那个过去纠察师都很凶啊，他会打人啊，他过去会打你一下，会骂说啊，看什么看，是哪一块砖是你舍，哪一块砖是你舍出来的，是你施的，那么呢，或者是哪一块墙啊，哦，是你造的，啊，有什么好看的，会这样苛责啊。就是说在这种环境当中，你习惯内摄，你习惯内摄的时候，你心才能够像镜子一样照了外镜啊，照得很清楚。你如果心习惯往外放，往外放的时候啊，那你的这个心啊，就像这个就像这个波浪一样，心像波浪，那这个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照这个境界，那你这个时候念佛，你的佛号也不清楚，乃至你修观也修不下去。所以呢，我们开始慢慢练习喝五欲。那怎么样喝五欲呢？要怎么喝着呢？我刚讲这个是个实际的例子啊，但是当然各位旁边如果没有这样的来引导你来提醒你的话，你就要自我提醒。那怎么样自我提醒？你就要常常去观察五欲的过患，色声香味触啊，这个五尘的这个过患。在小止观里面，他举了这个七种的譬喻来说明这个五欲的过患。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举出三种来说就可以了。第一个呢，这个五欲啊得到的话，只会增加你内心想的那种需求的心，它不会说因为你得到而满足而减少，不会的。像世界的人会说啊，哎呀，你们学佛的人啊真不自然，我们想干嘛就干嘛，那么杀到淫妄，我想做就做，做完之后很没事了啊，心就安定下来了。那事实上那是一种错觉，他以为没事，那只是暂时的发泄完了没事。但是呢，当他下次，因为他这次的熏习嘛，当他下次再升起这个种子的时候会更加强烈。那么就说因为他曾经造作，烁烁的造作，烁烁的熏习，所以下次种子再起现行的时候会更加强烈。所以呢，这个五欲没有别的，只有去喝者就是对治，不会说因为你满足了他，然后呢你心就没事了，那么以后慢慢就不会有了，不会的。这个是不符合因果道理的，因为你在不断的熏习那个造作当中，就不断的熏习，不断的熏习的结果，你这个五欲的这个种子啊只会越来越强而已，不会说越来越淡。好的，第一个，就像那个火啊，在这个火里面丢柴，在火里面丢柴啊，不会说丢了柴之后火变小，只会丢了柴之后火变大。所以观察这个就像火里面丢柴一样的这个譬喻，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观察五欲会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斗争，就像什么呢？鸟在这个竞肉，这个鸟在争吃这个肉一样。好，各位看那个天葬那个照片呢，这个秃鹰呢，在那个争着吃这个尸体的肉，意思是一样的。你看为什么世间的人会有斗争，小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大国与国之间的斗争，为什么会有斗争？就是因为来自于五欲，对色声香味触这个五尘的这种追求。当然世间的人的追求是更出众的，这种的追求，因为这样的追求而不知道克制的话，就产生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斗争。所以这个是要是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啊，他会说为什么我会起烦恼？因为他让我起烦恼。但是学佛的人又知道，世上烦恼来自内心，因为我的内心追求五欲，所以我起烦恼。而他的这种刺激只是个媒介，一个助缘而已，透过这个助缘刺激我内心的烦恼种子升起， 这才是真正的因果的原理。所以我们一个学佛的人，你当你发现你常常跟人家起斗争的时候，你不要怪说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或许他真的不对，他真的造恶业，但是呢他造恶业，他什么，那是他的因果。但真正的让你心中起烦恼的主因，是你内心的攀缘，攀缘无欲。好，这第二个像鸟进肉。第三个呢，像踩到毒蛇，无欲害人啊。你只要踩到毒蛇啊，毒蛇会反扑，你贪着无欲的结果，因果丝毫不爽，未来必定受苦，必定受报。所以透过这些譬喻也好，透过经论的开始也好，我们就喝着无欲。好，你平常的时候就想想这个道理，好，想通了，当你眼睛又往外看的时候，耳朵又往外攀缘听的时候，就呵斥他，用这譬喻来呵斥也好，理论来呵斥也好，把你心收回来。那么这个就是合五欲。好，那因为今天时间也到了，那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好，回向。